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民数记第23章、24章，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进光的高处，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辱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匹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也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兽，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连接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住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底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
民数记二三、二四章这两章清楚地说到，巴兰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三次，但神却把话塞到了巴兰的口中，就成为了对以色列的祝福。不单是讲到以色列的祝福，还是审判了他们这个国家将来的命定和周围的一些的列国他们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这两章当中，你一定要清楚地看见到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来学会从神的眼光去看以色列？其实神对以色列的这三个祝福，是将咒诅转为祝福的一个能力，也是看出神的眼光，说出了以色列的命定。今天我们把二三章、二四章这三个祝福，我们也把它转为神对我们的祝福。你一方面可以去看得懂神的眼光，你一方面也要看得懂主，这是我所渴望踏上命定的祝福。第一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巴兰就献这个七个祭坛，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他们就本来要献祭了哈，就开始做了。首先，第九节到第十节是神转变巴兰的言语，祝福以色列的第一个祝福。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的神的眼光，就是神看以色列非常的独特，我对以色列有一个独特的使命，我爱他们爱到一种地步，我看他们是这么的荣耀，我看他们是这么的昌盛，我巴不得我甚至可以，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死，我也死而无憾啊。这就是第九节和第十节神讲出来的这个祝福，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神独特的眼光，对以色列是这样一个独特眼光。今天这两节，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为以色列代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拿这两节去祷告，主啊，因为你不断的看待这以色列的眼光也给我们，主啊，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呢？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他们极其昌盛，极其丰盛，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就是我愿意与他们一起，真的是一起同死我都觉得甘愿了，太美了。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眼光。你也可以祷告说，主啊，我也要看得懂你对我的眼光，你的眼目时常在看着我，你从高峰看我，你从小山望我，我是你独特的儿女。你可以向神祷告，就是主啊，谢谢你这样看我，我在你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我在你的眼中是有荣耀命定的计划的，我跟这些的万民百姓我是不一样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尊荣的，我是尊贵的，我是极其昌盛和丰富的，你甚至爱我爱到一种地步，你甚至愿意为我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你是很有价值的，亲爱的家人，这个第一个祝福你一定要拿到，看得懂神的眼光，神眼光是这么看以色列，所以他透过巴兰的口说出来啊，所以巴勒很生气啊，我不是要叫你祝福啊，叫你咒诅的。这就是神的眼光，爱以色列爱到一种地步，我甚至愿意跟他们一起同死。同样今天神也爱我们，我们何其尊贵，何其独特，独特到一种地步，在万民当中完全的不一样。 他这样看着我们，望着我们，看到我们这么昌盛，他很满足，他甚至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愿意为我们而死。所以你今天要为你得着这个救恩而感恩，那是因为他对我们独特的爱。所以主，我要谢谢你，你这么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甚至愿意为我们而死。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巴勒就很生气啊，我是要叫你咒诅的，你怎么反而来祝福呢？所以巴勒就想，我把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不要看着他们，只看到他们一点点，我要你继续咒诅他们。所以巴勒好，再给我献祭，我要再来献祭。他就带出了第二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在21节到24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哎，真的吗？我们刚刚读前面的那几章，你会发觉百姓一没有水喝就抗议呀，攻击亚伦，攻击摩西呀，又在批评呢，又在论断，又在埋怨，甚至自立为王要回埃及去呀。神也在击杀，可是你看神怎么看以色列？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22、23、24节就形容他们极其有力量，极其有能力，强盛到一种地步，断没有可以害他们的。第二个说到了神对以色列的眼光，神看以色列的眼光极其圣洁，毫无瑕疵，没有任何的罪恶。我要与他们同在，王要与他们同在，有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我渴望要在他们一起，我的喜乐，我的热情啊，我对他们的爱，我要彰显在这其中。这是神对以色列的爱。所以21节到24节，你今天也可以拿来为以色列祷告。他们现在在战争当中，他们好像在这兵荒马乱啊，甚至在这个各国的这种敌对的势力的里面，我们可以向他们来祷告，他们是极其强盛。没有任何事可以害他们，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任何人只要论到雅各、论到以色列，就说神要为他们行何等的大事，对不对？他们未曾喝那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就表示他们极其强盛啊，能力啊，行走啊。我们可以这样为他们祷告。那今天你也可以向神要第二个祝福，这就是神看我们的眼光啊。主啊，借着你的宝血的洗净，借着主，我常常连于你，我常常与你同行。主啊，你看着我也是全然圣洁，没有任何的邪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眼光啊很恶毒哦，我们都觉得大家很好，我们就一直批判自己，我真差，我真糟，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是个很笨的人，我什么都不会，我这不行，我那不行。有时候我们常常把一些很恶毒的话对自己来说，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很差劲的事情，不管你过去做了真的很多很败坏的事，你真的就是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可能没有像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这么敌对神，但是我们真的犯了很多的罪，伤透了神的心。但是今天你只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没有罪孽，神看我们未曾见到任何的奸恶，神渴望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家里面有王欢呼的声音，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的命定啊！神要与我们同在，我的家要有王的欢呼的声音。我们的阿爸父一看到我们就喜乐，就像是一个爸爸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快乐。孩子即使是躺在床上睡觉，这个小小的孩子什么也都不会，宝宝在这个怀中，我们还要帮他清理他的那个大小便，还要喂食给他。但是父母亲一看到自己的孩子那里面的满足、喜乐、快乐，这就叫做欢呼王的声音。耶和华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今天也要抓到这个祝福。阿爸父看到我就喜乐，你要常对自己说，我是你最喜乐的孩子，来靠近你了。我今天来敬拜你，我今天来读经，我今天来侍奉，我去上班，我去不管做任何事，你要常说，我就是阿爸父所喜悦的，有王欢呼的声音在我们的当中。巴勒就说，你怎么都没有咒诅他们，我不要你祝福他们，来来来，我把你带到另外一个角落，你不要看到他们，可能神就喜欢你去咒诅他们。不会的，你看24章，巴兰这时候才稍微懂一点点，懂一点点哦，我不能再用这种方式。第二节，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神的灵一临到他身上，在旧约的过程当中，不是这个人是多么的圣洁，而是 这位神是这么的怜悯和爱人，即使像巴兰这样的人，神的灵也愿意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个诗歌，这首诗歌是完全应验了弥赛亚的国度的成就，在大卫的国度当中有稍微呈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但是这个诗歌，神热情的诗歌，热情的爱，第三节到第九节是要到千年国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会完完全全的实现。因为第三节到第九节全部都在讲帐篷、帐幕、王、国度，所以整个第四节到第九节清清楚楚的说到是神的国度成型在以色列的当中。所以里面都是讲丰富啦、美好啊、力量啦、丰盛啊、得胜啊、能力啊。你今天可以把第四节到第九节好好的去说一遍，甚至你可以对着以色列来宣告，这是神对他们的命定。周围的列国都敌对他们，但神对他们的命定是昌盛、是得胜，神的国度要充满在以色列当中。同样今天你也把这段的经文为你自己的家来宣告，我的家，我们家这个帐幕、这个帐篷就是指我们的家，神要在我们这个家中，我们的家要荣美华美，我们的家要华丽，要丰盛，要有丰富的水，要有能力，神的国要在我们的家中显现。这第三个祝福你要紧紧的抓住，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你知道吗，今天神的国神的义不是只是让我们所需要的都供应给我们，而是神的国神的义要在我的家中，在我的职场，在我的生活当中每一个领域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全能啊！虽然这段经文真的是要在幕后的世代，千年国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说主啊，你这么迫不及待的爱，今天这段的经文也成型在我的家中好不好，成就在我的职场，成就在我的婚姻里面，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主，我们的家，我们的这个帐篷，我们这个帐幕，就是何等的华美，何其华丽，我们的家要丰盛，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恩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命定。但是你知道这些诗歌，这些在讲的过程当中，这是神爱的彰显。以色列人当时一完全不知道啊，一个敌对的巴勒，一个要带来咒诅的巴兰，反而说出了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真的要有一个安全感，你不要看到这个世代的慌乱啊，经济不景气啊，瘟疫啦、啊、国与国、民与民的征战，你里面就害怕、恐惧。你一定要看见神的手一直在护卫我们。你们的这个家，我们这个教会，甚至是我们这一群人，神会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何其美丽、何其华美。我们祝福谁，谁就得祝福；我们咒诅谁，谁就得咒诅。我们里面有能力，当有敌国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折断他们的骨头，用剑去刺透他们。神的心意一定要成就，去宣告，就把这几节去宣告，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要懂你的眼光，我要懂你的心，我也要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不单为以色列这么祷告，我也为我们的家这么祷告，我也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这么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么祷告。神住在我们当中，他的国、他的义、他的能力要完完全全的彰显。从第十节，巴勒就很生气呀，真的是你在做什么啊？可是你看第十四节，巴兰说：“我要回去了，你来，我要告诉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巴兰说：“我要回本族了，你来，我告诉你，这名日后要怎么对待你的名。”巴兰现在有说的话是开始说出了巴勒这个国家的命定，还说出了周边这些小国的命定。所以你看，巴尔的儿子巴兰，我要说出你们将来这是什么，以色列会壮大，会行大，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就是你们会被除灭。巴兰观看亚玛利，亚玛利会沉沦，观看基尼，基尼会亚述会把他们掳去，那个不是亚述帝国，可能是当时的一个 地名，也叫做亚述。23节24节就是这个还会有人，可能就是非利士人啊，他们会苦害亚述，苦害希伯。最后咒诅完了，宣告他们命定完了，巴兰起来回去了，巴勒也回去了。神的旨意，神的命定，不单是要祝福神的百姓，祝福以色列， 同时神的国度的治理也带给整个周围的国家的命令，所以神会一直启示出来神对周边国家的心意。如果神的百姓对准于神，周边的列国都会被降服，周边的列国都会失败。但是一旦以色列没有对准神，周边的列国全部会兴起起来去修剪，去击败以色列。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你仔细去看，神每一次的说话就是一直祝福，然后会带出周边列国的结局，被毁灭的结局。但是一当以色列没有对准于神，拜偶像，连结于偶像，离弃神的时候，你会发觉周边所有列邦的小国全部都会昌盛，应当临到以色列的祝福全部临到了周邦的列国，应当毁灭失败要临到周边的小国，全部这时候又临到了以色列。神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掌握全球的权柄在基督的手中。我们一定要去看见，我们今天向神求祝福，我们向神除去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拦阻压制不临到我们的身上，关键都在乎于我们能不能去对准于神。今天不论你是上班，不论你是在家休息，不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你是一个退休人士，或者你是一个青年，你正在读书，正在寻求工作，寻求你的配偶，寻求你的婚姻，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去看得懂神的眼光。所以今天这三个祝福，你好好在神面前祷告，主，我要看懂你的眼光，我要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自己，我是你独特的，你爱我爱到一种地步，甚至为我死，你看没有看见我有任何的污秽和败坏和罪孽，你要渴望祝福我的家。今天这三个祝福你要紧紧的抓住。同样的，当我们在宣判周围的列国他们失败的结局、沉沦的结局的时候，越到末世你要有勇敢去宣讲这个先知性先锋的信息，依靠神，依靠神，依靠神，我们能够制服降服周邦一切敌对的势力。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生命来祷告，让23章、24章神对以色列的祝福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看懂神的眼光，神对周邦列国的审判也成为我们对于一切攻击我们、想要辖制我们、想要杀害我们撒旦恶者的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完完全全彻底的消灭，不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阿们。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